好，再次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神的话语。好，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神奇妙的作为。我们会从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到六章十五节来看这样的一个课题。我们知道在第五章到第六章所要讲的是说神呢怎么让这些犹大人，他们虽然他们停止建造这个神的殿呢已经十六年了，但是在这个第五章呢，神再一次的激励两位先知，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来劝勉他们，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开始建设圣殿的工作，让这个圣殿呢能够慢慢的能够完成。当然在其中呢，我们知道也有人在拦阻要去投诉不让他们要尝试延误他们的这个工作。但是神特别的施恩虽然他们向这个大利王这个奏告，但是最后呢却得到这个大利乌的这个允准，让他这些犹大人呢能够继续的做建这个圣殿，直到完工为止。所以这大概这两章就是讲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所以呢，我们就从神怎么样保守看顾，让这圣殿能够一步一步的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带领，神的作为呢是何等的奇妙。好，我们看到神的奇妙的作为是什么？第一点，神的奇妙的作为什么？是神会兴起适当的人，神会兴起适当的人。我们看那个经文第五章一到二节，那边怎么说呢？那边说到，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建这个开始的时候，当这些犹大人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做的就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立那个祭坛，立了祭坛呢，他们就立了那个殿圣殿的这根基。之后呢，那工作呢是受到搅扰，有好多人呢拦阻，不让他们继续的工作。那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神的工作呢会停下来？一停呢就停了十六年了。那是记载在第三章跟第四章那边的，第三章跟第四章。那现在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你发现神就兴起的这两位先知特别的来鼓励他们要起来做神的工。我们知道除了有人他们敌人在拦阻他们做建这个神的工，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他们的这个经费不够用，经费不够。你知道要建立做 一间这个圣殿呢不是建一间屋子嘛，所需要的费用是很多的。而且不要忘记他们是从哪里？是从被掳的地方回来，他们本身呢都没有什么钱的，对不对？没有什么钱的，在古列王下那个降下来的这个谕旨的时候呢，他特别说那些周围的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就帮助，你们就奉献给他们。所以呢，我相信经费呢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会停下来？那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呢，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灵性。他们的灵性， 他们灵性出了问题，开始他们是很热心的。我们回来，我们知道神激动古列王的这个心，叫他允许允准这些犹大人回国去见神的殿。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在背后工作，但是呢，当他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遇到敌人的拦阻，遇到经费的不足，更因着他们本身的灵性的问题，这个是所谓的雪上加霜，加霜更加的严重。我们就看在这个哈该书那边，哈该怎么样责备他们。看这边哈该书，我不会读所有的，这个他就讲到说这百姓说，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哇，他们说还没有来到。哎，不对啊，其实神老早已经说，你们我透过这个古列王叫你们去建那个殿，他们自己反而说还没有来到啊，自作主张了吗？自己给自己有理由啊，有时候这也是我们自己的啊，以为说哦，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其实呢，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什么见神的殿，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什么传主的福音。你别说啊，不是时候，不是时候啊。那么接着下来呢，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哈该啊，怎么说呢？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哇、哦，他们把自己的家里呢弄得很漂亮，但是呢，神的殿呢还仍然在这根基的那个阶段里面，还是很荒凉。你看，现在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心，看自己，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吃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表示什么呢？神有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呢，他们没有看重神的工作。那这是也是教导我们，记得当我们把自己抬高放在上面的时候，高过神所要我们要做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失去神的祝福。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神放在上面的话，我们按照他的旨意而做的话，虽然表面上好像我们要付出，但是无形中神呢自然而然呢会赐福给我们的，神会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神再次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啊，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耶和华的殿是代表着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同在，不是只是耶和华真的要住在那里，就表示神与你们同在，神与你们同在，你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啊。所谓的这样子的一种表示，借助建立神的殿来看见神与你们同在，你们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呢都荒废掉，完全不顾。那所以这个当哈该跟撒加利亚讲到说讲劝勉的话，其实呢他先责备，先指责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的这个罪恶来啊。当我们讲劝勉的话，不是单单讲好话罢了，好听的话，应该责备的就应该责备，错误的根基呢就应该指出来。然后呢，你就发现到神呢就悦纳他们的这个做法，他们就顺从神的做法。你看在这个哈该书第一章12-14，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撒 达的儿子大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他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你看当这个先知这样的劝诫指责他说，他们知道说哦，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实在是要把神的这个殿呢先建好，不是单单顾到我们自己，先顾到神，神必定顾到我们。你敬重我，我必尊重你，记得吗？这个神耶和华对这个以利说的，以利他骄纵他的儿子，他两个儿子不责备他，神就责备他。那么之后呢，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现在神与他们同在了，我与你们同在，我在这个建殿施工与你们一起的来建，这是神的工作。神兴起这个勇敢的这些先知，这样的指责，这样的鼓励他们，以致他们能够开始工作。你就发现到当那些要控告这些犹大人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在他们书信中也讲他们的工作的进度很神速啊，对不对？很神速，是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透过这些人来勉励他们，就真的采取行动去做神的工。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呢也会这样，我们需要一些人来勉励我们，我们需要神兴起一些人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很自满了，以为我们现在啊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兴起一些人来激励我们，再一次的带动我们。记得在20世纪初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个宋尚杰博士。在那时候中国的教会呢是在沉睡当中，是在罪恶当中，是不冷不热的，但是神却兴起这个宋尚杰，他呼唤唤醒中国的教会，他先开始责备他们的这个罪恶，甚至连那些信徒啊他们都犯罪，有3妻4妾啊，贪财啊，彼此之间的争斗憎恨，还有许许多多的罪恶。宋博士呢都很勇敢的指责他，要他们悔改，要他们之后呢过这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因着这个缘故，这个整个教会呢，这些中国的教会就被唤醒了，华人的教会就被唤醒了，那些真真听过这宋尚杰博士的这个道，有参加他的这个奉新会的话，他们的一生呢都忠心的跟随他。很多时候你去一个教会，你问他们这教会是为什么会复兴呢，他们说是因着宋尚杰的缘故。他们到几十年之后呢，他们还记得，还持着那种的至诚的心，说不要跟随神，不要离开神，因为宋尚杰博士被神兴起来。我们也知道在英国呢，那的时候在19世纪也是一个道德腐败的一个社会来的，那边的这个教会呢也是在睡觉，但是神也兴起了这卫斯理约翰 John Wesley， 他就被神兴起，他就在这个大庭广众向许许多多人传讲神的话语，以致许多的罪人呢被唤醒，甚至到一个地步啊，当时的这个酒吧的这生意呢不能够做，不能够做，倒闭。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人要去酒吧的，之前呢生意很兴旺，但是当神的话语唤醒人心的时候，是当时兴起卫斯理翰来把这个英国的教会把它唤醒的时候呢，他们的灵性就得到复兴，他们就跟随神。求神也在这个时代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能够保持这个警惕的心，也叫我们能够醒着不要睡着，也叫我们能够唤醒那些在睡觉的人。当神有他的工作的时候，他一定会兴起，但愿你跟我是神所兴起的人，好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被成就。这是神奇妙的做工。第二，神必保守以看顾，神必保守以看顾。神怎么保守他们呢？当他们开始做神的工作，你就看到敌人呢就开始工作了。你看在这个第五章三到五节说，当时河西的总督大乃和示他波斯乃啊，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呢，修成这墙呢？啊，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是的，他们没有什么畏惧。这些敌人呢，他们讲说，谁叫你做的？那其实我们知道是有古列所下的这个意志，但是呢，经过了一段所的十六年，人已经忘记了，人已经不知道了，啊，人已经忘掉了。所以他们就问，谁给你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来做这事情？那所以呢，等一下呢，在这个第五节呢，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以及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知道这是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忆。那当这边要讲的说，当时这些人要尝试拦阻的时候，要问他们到底谁给他们这个权柄呢来做这种东西的，按理说他们会担心呢，是不是他们又要拦阻禁止他们工作呢，建造这个圣殿的这工作呢？但是这边告诉我们呢，神呢保守，神的眼目看顾他们，看顾这些犹大的长老，让这工作仍然毫无拦阻啊。他们一边去上奏给这个大利乌王，一边呢他们仍然能够继续的工作，没有受到阻扰。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有时候我们会担心到底这个工作会不会因着某些东西呢而受拦阻。就好像这个以利亚当他受了这个耶西别这个王后的这个迫害的时候，他就以为神的工作受到拦阻了，他跟神说，神啊，只有我为你发热心，只有我忠心的服侍你，只有我一个人罢了。这是以利亚以为这样的，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地里面呢，没有人在忠心的跟随你， 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向这个巴利跪拜，但是神怎么跟他讲呢？神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呢，是未曾向巴利跪拜，也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啊，你看把这个以利亚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他都对神的工作有这样子的误会，以为神的工作会受到拦阻，但是事实却不是的。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说啊，我们有些人啊，你一些人冷淡退后了啊，神的工作就会因此受到拦阻，受到延迟，不一定。神会再兴起另外一个人，神会用他的方法来代替的。你也不要说哇，我在神这教会呢，我是最重要的一位，没有了我，这教会就不能够存在了。你千万不要这样子想，你也不要说哦，我是这里的这个传道人，我只是牧师，没有我这牧师，这教会就倒了。你也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因为神能够兴起，神也能够让另外一个人呢来接替你。所以我们要谦谦卑卑，神的工作他自己会让他继续的向前进行的，继续的往前推动。那就好像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1970多年的时候，6多年7多年的时候，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教会啊受到迫害，我们就以为说糟糕了，教会受迫害，信主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当迫害来的时候，当逼迫来的时候，这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却蒙神的保守，他们却在这个家庭的教会、地下的教会，他们却勇敢的继续的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以致他们人数呢猛增啊。那么教会不但没有退落，反而增加多倍。神的功没有因着人的缘故，人以为他会受拦阻，但他却能够继续的神在背后带动。即使是现在今天的这个伊朗，我们知道伊朗是一个回教的国家，是一个很严谨的这个回教国家，那基督徒在里头呢是受到限制的。那在1979年当那个政变的时候啊，就移交政权的时候呢，在那边呢就好几百个基督徒罢了，好几百个基督徒。那么人家就想说，哦，在这样一个严谨的一个回教的国家，基督教呢这教会呢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发现神的工作呢却没有受到拦阻，神在那边工作。那么经过了40多年，2025年有人这样子的讲到说，这个伊朗里面的教会啊，基督徒啊，有整百万。所以你发现到，在人看来以为神的工作呢已经停止了，但是呢，神呢却私底下暗地里他自己带动。就好像这些犹大人、犹大的长老，他们的手没有停下来，因为神的眼目看顾着他们，不因着人的这个阻扰而受到影响。所以呢，神呢会看顾，让他们的工程继续的进行。另外一点呢，是说 啊，他们能够寻获这个古列的这个谕令啊。你看在这个六章一到五节说，这于是大力乌王降旨啊，要巡查典记库内啊，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啊，他们要找，真的是有古列王真的是有给你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谕令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谕，这样子的一个一本啊，一个命令啊？所以他们就找到了啊，在马代亚马他城的这宫内呢，寻的一卷，其中记载说，的的确确啊，给他们要建这个神的殿啊，而且这边建的殿呢，殿高60肘啊。坦白说，这个殿呢的高度啊，比所罗门王的这个高度高出一倍啊。所罗门王呢是30肘，这是60肘。那宽方面呢，所罗门王呢是20肘，这边是60肘，是3倍的嘛。啊，古列王，而且呢，一切的这些材料啊，都是出于王库。啊，这边找到了，你看神怎么样看顾保守。那你知道吗，在这个波斯的这个帝国里面，他们有所谓的京都啊，就是王所住的这些城啊，他们在一年里面他们有去不同的这个城住的，因为这个气候的改变了，他们就去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去住，那些叫京都来的。那边呢有四个，巴比伦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什么是苏珊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这个亚马他城，一共有4个。所以呢，你要想到这个，虽然这个古列有下这个谕令说要让以色列人叫犹大人回去建这个圣殿呢，那到底他有没有把这样记录呢好好的写下来，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有没有好好的写下来？第二呢，写了之后他放在哪里？他现在有4个地方哦。当时的对着他们的这个图书馆，他们所谓的他们排这些书卷呢，不像我们今天了，我们的书本很容易排，对不对？排得很整齐。那时候是书卷呢，一件一件这样排哦，贴上贴下，不晓得怎么样的。但是呢，很奇妙的，神呢，就让他们能够找得到，在其中一个经都里面找得到。那么即使 OK 现在找得到了，很好，很高兴找得到，但是大力乌王到底会不会承认，会不会接受，又是一个问题哦。那你如果有一个另外一个王呢，他可能他拒绝，他说这样的这个意思我不要，我不准许这犹大人重建这个圣殿，那就有一些王是这样子的，你呢？就有一些王是这样的。啊，如果遇到这样的话，神的工作呢是受到拦阻。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眼目在看顾，他让这个大力乌王呢能够允准他们继续的建这个殿，那实在是神在看顾着他们，神在帮助他们，对不对？神实在是帮助他们。那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担心，我们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眼目一直看顾着我们，神的眼目看顾着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不晓得，我们担心到底能够找得到找不到，那找得到之后会不会有效呢？但是这一切呢，都是什么？都是无谓的这个忧虑。你要想到那一位看顾，那位顾念与保守我们的神， 那位看顾我们像比看顾麻雀更细心的那位主，那你就不会担心了。你的头发都曾经被数过了，所以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让我们学习，学习把我们的重担交给那位顾念我们的主，顾念我们的神，好吧？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必看顾保守。那另外一点神奇妙的作为是什么呢？神能扭转，能够扭转局势。有几点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点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建造。你看这边，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驻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你们当远离他们啊！这个大力物特别的警告了，你们要远离，你不要再去骚扰他们啊，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不要拦阻。你看神就特别的把它扭转，本来这些人呢要尝试去拦阻，但是神却把它扭转过来，不让他们继续的去骚扰这些犹大人。那么另外一点呢，是神呢也提供这个建殿的费用，建殿的费用。你看在这边呢有两部分呢，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啊祭数博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是的，就像古列王所说的，要给他们提供这个建殿的这个费用。但是来到这个献祭所需要的哈，古列王却没有交代呢，他是叫那些周围那些人帮助。但是这边呢，他是说他们以神所献燔祭所需用的这些东西呢，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天供给他们，不得有误，不得有误。这是特别的恩典呢，特别的恩典。如果你看这个古列王所给的什么，你看这一章四到六节，你看四节跟六节，凡剩下的人无论聚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们，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的殿呢，神的殿呢，甘心献上礼物。这些让这些人来献，现在呢是从这个王这个河西的这个库里面呢拨款出来，然后为他们这个作为这个献祭的这个费用所需用的钱。你看神呢特别的施恩帮助。那么另外一处呢是什么？是不准再改这个谕令的了，因为当时实在是很多很多一次又一次的在更改，让他们觉得这胆战心惊啊，一直心很不定，忐忑不安啊，不晓得会接着下来会不会有人在拦阻，会不会有人在阻扰呢？但是现在呢，这个所谓的一次就解决的问题，你看我再这样子，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家中啊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木，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看，所以一劳永逸了，一次过了。所以是神的恩典，神实在是在他们面对以为有很多问题啊，他们的经费啊，人的这个 阻扰，这些问题怎么样解决？怎么样解决呢？但是神呢，却让他们一一的这个突破，让他们能够得到迎刃而解。然后就好像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就浩浩荡荡的向旷野走去，但是走了一阵子呢，他们来到这个红海的部分，他们就发现什么？发现埃及的这个法老带着他的军队来追着他们。那么以色列人呢，就面对着这个红海，后面呢却是什么？却是法老军队。真的是进退两难，对不对？你要向前走吗？你就淹死。向后退吗？这法老呢，就把他们一一的击杀。真的是不晓得怎么样做，但是神却很奇妙，就在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候，神呢就扭转整个局势。神就借助东风，透过这个摩西所举的杖，把那个海水呢给分开，那以色列人就可以一一的通过。之后呢，当这些法老的军跟着去的时候呢，神呢就使那个海水呢淹没他们，把他们完全的淹死，没有留下一个。你看，就神的这个扭转整个局势。那今天当我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以为完了，我们以为没有机会了，我们以为没有去路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祷告时凭着信心来祈求的时候，神呢必定会透过这个摩西的那个杖来把这个海水给分开了。我们跪在他面前，那就有一个宣教士，他是特别所谓的照顾一些这些孤儿的。那要照顾这些孤儿呢，他们需要种这个稻米啊，种着稻米。那如果要养活他们的话，他们必须要让这稻米成长，那么之后呢要收割。正在这些稻米成长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就有一大群的这个毛虫啊，按这虫啊来咬来吃这些稻米。那如果这一群的这个毛虫呢一直继续把这些稻米的叶子给吃掉，它的麦穗给吃掉的话，那一次呢他们就没有收获，他们就会面对粮食的这个短缺。怎么办？他就说，我凭着信心来向神祷告，神能够做出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当他们祷告之后，忽然之间天空就来了一大群的这个鸟，这鸟啊来了，就把这些毛虫这些虫啊全部给他们说吃掉了，把他们吃得光光，以致整个这个他们的这个所种植的这些东西呢就能够继续的生长，能够结出果实来。那么那一年呢，他们就有足够的粮食来供应给这些孤儿们。所以你看，神能够扭转这个局势，这是我们要记得的。 神不是那个坐着不动的那位神，他有时候要我们等啊，要我们等，我们等。你看到好像是来到绝路了，但是说你继续的等，你继续的看，你别以为我不是一位没有行动的神，不是，我要试炼你，我看你有信心有多大，对不对？我看你信心有多大。有时候我们的信心来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不可以了，我要想一些其他的方法，或者我放弃，我不相信你是回事，我不相信神的带领啊，那你就在这方面呢，你就失败了。但是神要考验你啊，像考验那个约伯那样，约伯虽然他受各种的苦难，但是始终他没有否认神，他没有离开神，反而到最后他见证说他的神是真的啊，照样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要知道神能够扭转即使当整个情势变得很危急很紧张的时候，那就是我们要跪下，就凭信心来等候。就好像有一句这个我们所常说的一句话，所谓的山重水复疑无路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说当你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看好像没有路了，没有去路了，但是呢过了那个经过了那个柳树之后呢，你又看到另外一个乡村，有一条出路了。特别在你深山的时候，你以为是没有路了，但是忽然间就有一家人在那里，他就会引导你，让你从那边找一个出路。那神的做法也是这样，让我们在黑暗当中，让我们在绝望当中，让我们在很艰难的这个时刻，那就神要给你一条特别的一条出路，因为神是能够扭转即时的。最后神呢的旨意必成就。你看这边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是的，神呢就特别借着这两位先知呢说劝勉的话。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这殿呢会被建成的。好，他们就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啊，而且说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大谢斯的旨意呢建造完毕。你发现了这边呢是神与人呢一起的，还要配搭。当然最重要的那个动力是在说神本身，但是也透过这些王啊，你看古列王，神怎么样激动他的心，神也怎么样的透过这个大力乌，他这样的很乐意的准许他们啊、来继续的建立。那么当然这个亚大谢斯是在这个尼西米这个建造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那位王啊，不是建造这个圣殿啊，亚大谢斯是尼西米的那个时期，然后就把这个殿呢做好建好。这殿呢荒废了是16年，但是呢却用短短的4年呢就把它建好，所以整个过程呢是20年啊，那4年的时间呢就把它建好，都是因为神透过他的先知兴起人来激励他们，鼓励他们，不要放弃，你悔改 照神的心意来做，神必定赐福你们。神果然让他们凡事亨通。是的，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知道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的。神在圣经里面说，70年之后呢，神会让他们回国，回到他们那里去建造那个圣殿。虽然不是一年里面就见证，但是需要花20年。但是神的这个旨意呢，最终呢还是得以成就。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以为神的这个旨意呢，可能一下子就来了，不一定。但是如果他要来的时候是他的时间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来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时间，他就要等1年、2年、3年、10年、15年、16年，神的工作就再继续启动了，再继续的启动。所以你要知道，神必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你。我们知道启示录最后的第二节经文是什么呢？你知道吗？这边是说到什么？说到22章20节，说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我必快来是谁呢？主耶稣。主耶稣他要快来。那么接着这使徒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主耶稣说，我必快来。当然我不知道几时，他的旨意必定成就的。那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你在做什么，你要做的那是等候，你愿主快点来，愿主快点来，不要再睡觉啊，不要再追求这世界的东西，以致你失去了主的再来。主讲我必快来说，他必定快来，这时间几时我们不晓得，但当他来的时候，那门就开了。记得那个十个童女的这个故事吗？这一儿这个比喻吗？5个是愚昧的，5个是聪明的。他不晓得是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但主来的时候呢，就忽然之间有人喊说新郎来了，那门就打开了。那些油的那些灯仍然照仍然亮着的，他们就可以跟着新郎一起的进去。那其余的5个呢，就被关在外面。那你跟我有没有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有没有为着他而活？有没有跟随他，让你的灯，你的生命的这个灯呢，能够照亮，为他而活，不要沉睡，也不要怀疑说，是吗？主会快来吗？主会来吗？主说，我必快来。当主说我必快来的时候，他就会快来。他的时间不在于你和我的掌控之下，但是在他自己的时间。主说，我要透过这个古列王激动他的心来建造这圣殿，这圣殿必定会被建成的。即使有很多人在拦阻，有人的这个问题，人的这个灵性的问题，有这个经费的问题，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把这个工程给耽延了，但到最后圣经说 大利乌第六年亚大业初三，这殿修成了，神必定完成他的工作，神的旨意必定会完成。圣经说我必快来，主必快来，他必定快来的。我们要等候，我们要寻求，我们要渴慕他的再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神会兴起适当的人，在教会最黑暗，在教会最冷淡，在教会最退后的时候，最需要说神会兴起。但是神兴起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个要被唤醒的。但是如果真的是你是那位被唤醒的，你要醒来，你不要再继续的沉睡。神必定保守与看顾的，他的眼睛四处环顾，他看到你的所需要的。人看好像是失败，但神的工作呢，依然的继续的进行。神能够扭转局势，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却可以把它180度的转过来。神必完成他的旨意，就是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从这样建殿的这个事情呢，能够学习，能够依靠他，能够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施恩怜悯这些犹大人，让他们能够借着先知的这个劝勉，他们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来完成这个建殿的这个事工。老神啊，你在我们身上你有你的这个旨意，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来做成你要我们做成，叫我们不要担心，叫我们不要忧虑，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跟随，让我们能够仰望依靠你，帮助我们把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